有一个中朋友塞一个阿 K 塞呀，什么塞？阿 K 塞啊，对。啊，我们刚刚讲说学功夫嘛，那他刚刚去学那个中朋，也是啊，老师也不教啊，教他洗菜啊、挑菜啊、洗碗啊、擦桌子、扫地，就这些打杂的事啊，没教他，但是他都偷看、偷学啊。挑菜，脖子伸长一点，因为他的个子小，叫他煮粥啊什么的。有一次煮粥嘛，然后那个粥打翻了，这样往这边淋下去啊，身上那个皮就这样掉下来，霉啊，一点小小的霉啊，烂霉，辛苦那块皮就在落来。我也是别人的囝，敢死不了，也是爸妈心中的一块肉，他就这样学。所以很不容易学的今天的这一把功夫啊，哎，侍奉了很多高官啦、啊、高级人员，但是他还是保持一个怎样很亲和力、很惜福，哎，他去教书，人家浪费那些食材，他不发脾气的人，他是好好先生、很 nice 的人，但是他还是怎样，会指责，啊、哦，所以一定说。问题就是你怎么学功夫了、哦、你是学什么咒语啊，学什么打坐啊，学什么，但是那个心态还是怎样不变的、哦、对法的尊重，对三宝的恭敬，那才有。我看有很多、哎、他会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佛法，讲什么，但是讲那个些背景都是佛法来，但是对三宝也不恭敬啊，就以为他很行很厉害了，所以那个有收用嘛，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哦、我们也祝福他。那另外在那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二十几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美国有派军队去那边嘛，那他那个负责的那个主帅啊，各部队要来报告啊，他只给他两分钟讲重点、哦、所以你们去跟人家对谈啊，要是要请问问题讲重点、哦、你是什么问题，这样就好了，那些过程就不用叙述，这样才不会拉很多时间，也不用说我是乱七八糟讲，这样好像是你真的是乱七八糟讲。好，是，但因为大家熟嘛，所以就，哎，我针对这个问题是怎样？好，当然不一定要两分钟啊，有时候四分钟才讲得完，或是六分钟也没关系，只是我现在说，我们针对那个问题啊，阿三认为我们好，那就来了。啊，主要好，嘴巴好，就祝福他。这个众生哦。那个八万四千的众生啊，八万四千的法门呐、啊，哦啊，他有的喜欢学那个学那个，这个就是也有他的体力啊，哦，那一般我们对无常的认知，就要好好把握时间修行了、啊，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在那边这边摸摸那边摸摸，哎，这边讲讲那边讲讲，哎，对修行啊没有很好的帮助啦、啊，哦，还有没有问题？万里师兄没问问题。有问题也可以讲、哦、还是要跟人家分享，没有问题也可以分享你的心得。好，来怎么样、哎、就是上课很轻松，然后很愉悦，很法喜，这个、哦、不是说我听哪一部、哦、听多少部、哎、好，来，
法师、嗯、各位师姐、问题是我自己的困惑、嗯、我每天有习惯一定会做早课，在做早课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常常都是心随境转，也就是说我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我跟他用那个念珠念的时候，我心都会想到别的事情，可是当我在持咒大悲咒或者是十小咒的时候不会。我在探讨这个理由为什么不会，因为那个我要用头脑去想，不然我念不出来，没有办法做到顺口溜。那么怎么办？我突然想到深忏禅师写的那个信心米里面，他讲到说，一种不通，两处失功，前有没有，从空背空，后面那几个字，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那我在想，这个跟我前面的困惑是不是有关联？也就是说，我在念十小咒的时候，我用头脑去想那个内容，可是这样就不通了，不相应了嘛。 我心不会飞掉，是因为我在想那个，哦，那个我要念什么东西？啊，我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因为可以到顺火六地步，
嗯，
我的脑筋就飞掉了。所以是不是说，多缘多虑转不相应，绝缘绝虑无处不通，我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请法师给我一点指导，谢谢。
一般我们当然说那个问问题哈，讲重点。那你要问问题，你如果说有那个文字的东西，你要给大家看，哎，要不要写给大家看，然后就知道你讲的那什么那个信心名里面的内容。那因为比如说像我们读过研究所嘛，那你要问教授什么问题，你要说第几本大专上啊，第几册第几页第几行啊，那教授才知道，同学们才知道啊。那一样你说我要问某某，哎，弗洛伊德的心理思想，我要问荣格的分析，你总是要他的一些内容把它出来，然后大家也才知道那个内容在讲些什么。那把我们的问题布施出来，就像刚刚布施供养啊，哦，刚刚有讲行善布施啊，那你就也把你的问题跟你的感觉，因为也许别人也同样的问题啊，那佛法的相应也是这样啊，也许一句话啊，也许是一个佛号内容啊。对啊，因为多言就多虑嘛，哎，这个讲话就是那个火攻寒啊，哎，意动火攻寒，那这个就是啊，你因为你要讲话，我们讲身口意嘛，那你先有那个念头，嘴巴才会出来讲出来，你的行动才会去说出来啊，行动才会配合，但是讲太多了。这个善知识啊，我们以前说善知识就如钟，你跟他敲一下他才响一下，你不敲他不会响，为什么？针对问题针对事情他才回答，他不会这么喃喃自语一直讲啊。所以善知识是如钟啊，你跟他敲一下，有问题请教一下他才讲。那一般的众生就是多言多虑，哎，曾经有个师姐说，哇，他们同事很厉害，上班哦，一直上班可以这样彼此一直讲话，讲到下班还在讲，然后哦，那我都溃烂，我说哎呀，心态好啊，假料好啊，心态好，多言多虑可以还一直讲，但是有没有智慧的成长？没有，讲的是是非日常话啊，然后转不相应，转不相应跟佛法不相应啊，跟真理不相应啊，是这样子啊，结缘结力无处不通。那个达摩祖师也说过，心如墙壁，然后怎样可以入道，就是你要结缘结虑，就是不必要的，就好像心是墙壁一样，绝掉那些有的没有的外缘，你的心呢，才有办法入道，不然你跟他插起他一行插起他会怎样，消耗能量，然后就是那个专注力不够，意动火攻寒了啊，那个意识的意，你开口一直讲话哈，那些能量就散掉啊，意动火攻寒，打坐哦，就是培养你的能量，那你就一直动念呐，哦，然后那个能量就在消耗，你不要说不讲话，跟人家讲话是浪费你的能量，你自己跟自己讲话，刚刚讲的自己妄想啊，然后想一大堆，那也是很散掉那个能量的，那刚刚讲的慢慢来，好，你因为这样也是，你说因为你不熟，所以要去想，然后就把它送出来，就不会妄想。等到我们很熟很顺的时候，那是必难免的会这样，那就是众生的习气，哎，就一般的人嘛，他赚钱赚很快啊，他就乱花嘛，你知道，他赚钱不容易，钱钱嘛赢一千块，嗯，算很久，哎，慢慢用，这要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他赚钱像那些艺人早期赚很快，根本就钱赚了就往床下扔了，没时间去存了，所以拖出来鬼报的，哎，一百万一百万拖出来，两百万三百万拖出来，所以赚钱很容易，花钱也很容易啊。我们就是因为他人的境界，生活境界太顺了，也是啊，刚刚讲了持咒了，背什么很顺，然后没有好好的保任啊，然后没有好好的在修行上在增上 那就停留在那自以为满足，已经到了啦啊，就好像刚刚讲这两句话，还是要修啦，这还是世间法，万贯家财还有千户房，这是世间法，还是要修啦。你懂了这些道理，但是还是要修啊，不然只是懂而已啊，啊，比一般人更能超脱一点啊，看破一点而已，还是没有脱离生死轮回。怎样？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这个是人的那个常态。所以要谨慎啊，没事，戒慎恐惧就是这样，如履薄冰呢、啊，戒慎恐惧，就是说很顺的时候，顺境的时候也要这样子的心态。人生不是很顺境的时候，更应该怎样？很谨慎，也是要戒慎恐惧，那是不要妄自菲薄啊。就是刚刚讲，我怎么可能中五千万？不，我们不是执着在那个，我现在说人的习性啊，就是我怎样我怎样，我执太重。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可能，那你才有办法解决那个问题的。好，那上一次我们把前面的祖师大德做一些介绍哈。啊，为什么讲得慢？就是有的人就是这方面没有概念啊。那讲得慢，我们宁可慢，慢慢炖，慢慢熬，这个东西就会出味嘛。那有的人他当然就没有耐心。刚刚讲他已经很顺了，我怎么耐烦在听你这一些？但是。菩萨的慈悲就是这样，不是你好就好，也是大家好，才叫做自利利他了。如果他说我不愿意等，我不愿意怎样，啊，就祝福他哦。其实那个另外的课程呢，就是知识比较好啦，或是他经验比较好，另外有这样的课程，只要他愿意，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课程可以配合他。但是他如果说对众生不耐烦，那相对的他对自己也不会耐烦啦。因为那个只是刚刚讲，你时间顺了，你可以顺口溜很快很快，但是顺口溜的后面就是胡思乱想嘛，或胡作非为嘛，或是到处去当抹布而已啊，没有一门深入。接着我们讲91页了哈，前面的这个陈观大师啊，我们其实这个祖师大德只是说传承上啊，让大家知道了哈。接着91页的是，归峰大师啊，他的法号叫宗密啊，有的是他那个有字什么啊，号什么啊，像我字李群，号宗勇，我们另外有个号，这都是一个，这是古代人取名字，名字叫什么，他又字什么，像胡适先生啊，他的字有四支。那个都是古代那个方式，我们的法号也是有一个字，然后一个号，知道就好。因曾居归峰啊，所以大家就归峰大师。生于唐德宗建宗元年啊，所以他是西元780到841啊，也61岁、62岁左右哈，是四川人。他叔姓何，世代叶鲁啊，就是书香子弟的。16岁前学儒学哈，18岁到22岁则学佛学了啊。所以以前能够儒家转为佛家，也是相当要有福报啊。有人就以为儒家很好啊，那我们不是说儒家不好了，就是说在修行上啊，后来有人转为道家的，有人转为佛家的啊，这个就是。在思想上另一个层次，然后也在修行上一个增上。那有人以为这样是够，那儒家也很好啊，半本伦理可以治天下啊，也是很好。那怕的就是有人就抓了某一点，又产生自我的那个执着性。所以法其实本身没有对错好坏，都是人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这个制度很好，这个法规很好，但是人。心性不好，他就会出事情。像宋明理学，他也是拿一些佛门东西，然后标榜他们的思想啊。那么91页倒数第三行，23岁又专于儒学，可能受家世的影响。可是25岁呢，他又转到禅门。就刚刚师姐讲，这个咒辞职，那个咒辞职，儒家学学，佛家学学，儒家学学佛。后来他会找一个相应点，相应点。跟随何泽宗 哦，遂州大云寺道元禅师法师啊，出家啊，这个何泽宗啊，也是禅宗一门了啊。那出家的师父就是啊，法师问法弃心，遂求辟地。好，问法弃心呢，啊？哎，这个问到这个法非常的相应啊，跟他的法身慧命相应的。十年二十七也啊，为沙弥时，就是还没有受具足戒叫沙弥，于斋会中得圆觉经啊，可能去人家供养斋会，像七月叫做报恩呐，啊，报恩月，有一般是呢，啊有七鬼哦，哎鬼月哦，哎鬼啊拢照出来，七月一号这样开鬼门，其实平常就有了，不是那天才有哎，是因为我们民俗啊，大家是农耕时代，没有平常好好的来跟他们拜拜哦，然后来请他们吃饭，所以七月份呢，啊，刚好这农忙当中有一点时间呢，啊，所以七月份大家怎样拜拜来好好的。敬谢这些好兄弟啊，是这样，平常他们就有了。刚刚那个蔡先讲，哎，那乡下或是因为人比较少啊，所以就阴气比较重，都市人就多嘛，阳气就重啊。他就说从那个矿坑到他家鬼楼楼嘛贵啊，只是你不招惹他就好了。哎哦啊，我们佛教呢鬼楼楼嘛菩萨，沿路也都是佛菩萨啦。哎，不要说哎呦阿弥陀阿弥不在家洗，哎，都是自己吓自己，都是佛菩萨，哎，那个都是有时候鬼王鬼道的那些也都是佛菩萨是示现的，哎，佛菩萨转世的。那七月就是啊，哦，就是有供奉啊这些祖先啊，他们对祖先一个追悼，然后对这些好兄弟啊一个啊慰劳啊，哦，所以七月份呢，啊，变成一个普渡的一个时间啊。那佛门中就是尽孝业啊，哦，历代祖先啊，冤亲债主啦，啊，什么啊，哦，那昨天有一位师姐说，哎呦我那个小孩子啊读书都不用功，那脑筋都没有办法转过来，集中力也不好，是不是冤亲债主太多啊？哦，其实冤亲债主啊，哦，其实也是一个戒称啊，冤就是跟他有仇的叫冤嘛，亲就是你的亲人嘛，债就是你欠人家叫欠债嘛，主就是你是债主嘛，是人家欠你的，所以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啊，哦，良好良坏嘛，也不要说一听到冤亲债主就吓得是发哦，这个是发毛的，不要这样自己吓自己啊，该面对就面对，该还就还，啊人家还我们就还我们啊，哦，都随喜的哎，所以佛门当中啊，七月是尽孝业啊，哦，这个盂兰盆经啊，哦，就是那个木莲尊者嘛，哎，他就修行神通了，那他就说，哎，那我妈妈往生了去到哪一道啊？哎，天上天下找找找，哎，到了恶鬼道找到他妈妈，那他很孝顺啊，他出家有钵，就拿个钵去托钵东西啊，啊，化缘回来给妈妈吃，因为恶鬼道就没得吃啊，歹意了，妖贵啊，妖贵变成贪嘴的意思，其实妖贵就是没得吃就妖贵。然后呢他就恶鬼道嘴巴尖尖肚子大大，东西一进嘴巴就变成火，他给妈妈吃，妈妈的东西又变成火，要给妈妈吃又变成火，哇他就很麻烦也很烦恼，那怎么这样，我修行修就变成这样，赶快去哭给佛陀知道，哎，我就尽孝，人家一直出家九祖升天了，我妈在恶鬼道，因为她过去是做的事很不好，那我现在好不容易弄个饭要给她吃，她变成火怎么办，我都说你就是七月十五大家那个结下安居，因为以前印度啊都雨季嘛，四月份啊这个都雨季，所以佛陀就说你们不要去托钵了，这三个月当中就结下安居到寺院，然后你们吃的东西就信众带到那个道场去啊，哦，现在也变成这样了啊，哦，也大部分有发现了啊，哦，我带水果按道敬财啊，敬补啊，就嘛去补个菜龟啊啊，那就送到道场去，那这个出家修行的人就不用去托钵。 那七月十五号呢，就结下安居解散了。好，圆满的那天，大家是发表这三个月来精进修行，说打禅期是七天的啊，他这个打禅期是打三个月啊，哇，那效果很好啊，功力很好，大家就发表，哎，修行的结果。所以那天又叫佛欢喜日，因为佛的弟子们大家修行都非常的真善啊，所以很高兴哦。所以人家那那一天呢，你去供养这些修行人，以此功德让你的母亲呢、啊、离开恶鬼道。所以宜兰盆经是这样的啊，所以七月斋生也是这样的，大家就七月斋生，哎，让供养出家人。哦啊，当然那个有一位法师的，他就是佛教界蛮知名，说其实供养是这样。哎，平常就要供养了，哦，有需要有能力你就供养，哦啊，供养内容就衣食住行，出家人修行的需要，你去成就他，哦，扶持他，哦啊，不能是只有七月十五这天吃一餐，那其他364天怎么办？啊，他是类似比较开玩笑，就是要长期性的扶持的，然后对正法的扶持，啊，是这样子。那这个他就是斋会当中了，可能有人拿经典去供养了，好像我们去。应供的时候有人会去接应什么东西那就有人去放在那边，有缘结经啊，他读了之后怎样九十二页豁然大悟。好，缘结经也很好。缘禅师谓之啊，此诸佛授汝，汝当弘圆顿之教，勿负汝恩佛恩啊。哦，圆禅师的是他的师父，九十一页倒数第一页哈，大云寺道圆禅师，哦，啊，圆禅师就是他这个师父，跟他讲，因为他看得很法喜，一定会跟他师父分享嘛，哦，他说啊，这个就是你跟佛的这一本经呢有相应，哦，他说佛陀特别把这本经呢交给你的，哦，所以要报佛恩啊，哎，上报四重恩啊，下济三途，就是报佛恩。第三行，元和三年，好，也就西元808年，28岁的时候，宗密离开了道元门下，好，这个他就是91页倒数第五行，好，奎峰大师法为宗密，好，所以他的法号宗密就是他了，好，那么28岁，他27岁，好，25岁，好，那个91页倒数第25岁，好，就是。进了禅门嘛，那27岁才出家嘛，啊，28岁这边的28岁就离开啊，因为他不是说学了一年两年就够了，他之前是曾经也是有一段时间在佛门当中，哦，这个91页的倒数第三18至22，啊，在家学佛啊，已经学了4年了，啊，在家这样3年吧，啊，也有一个根基了，好。92页第三行下面，直至西元810年哈，那么28岁是2808嘛，那810就再加两岁，就是30岁了。30岁呢，再怎样，香汉辉觉寺见到陈观门人林峰赠与清凉国师所撰的《华严书》20卷，《演义钞》40卷。就是碰到前面世祖陈观大师的徒弟叫林峰法师，给这个陈观大师的著作，哦，这两种著作啊，《华严书》还有《演义钞》啊，哦。好，第五行他说然之，就看了之后欣然曰：“五禅玉然中教弘华严，何其幸也！”啊，他禅呢遇到然中，就是。啊，以前叫那个南中北派，北派就是另外一派啊，那南方的就是啊六祖慧能大师啊，然后呢在经教方面呢，他能够碰到华严，这是非常幸运的啊，所以元和六年啊，就是31岁的时候，住西于永牧寺开讲《缘结经》，哦，所以他就在这个道场啊开始讲，哦，他因为 有 禅学哦，有儒家的基础，又有佛家的这样的殊胜因缘，因为有相应啊，那这有相应，有受用，有法喜，就讲得出来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提问题啊，要跟同学分享哦，就自然而然跟他讲出来就好啊，不要说啊，人家都讲那么好，没有什么好不好啊，你把它表达出来就好。好，一再宣讲啊，徒众中有太公者深受感动，断背以酬恩了。有一个人啊，太感动了，就把这个背绑了割下来了。这个听听就好了，我们也不在场。搞不好是把袖子扯下来啊，好高兴的法师啊，袖子扯下来啊，这个好像那个什么，那个禅宗嘛，斩猫啊，哎，南拳斩猫啊，他那就有一次我去大学演讲，我说，那你们佛门这不是说慈悲吗？不杀生。对不对？刚刚说要吃素啊什么？那怎么还南拳斩猫？把那个猫杀了，那不叫杀生？我说我们都不在场，我们也不晓得他真的有没有杀啊、哦、啊！他敢杀，就是他有他的教化因缘啊！哎，不是说杀就是绝对的好，或是绝对不好，他有他的意思。佛门中也有一个成语叫“米杀米慈”，米就是阿弥陀佛的米，那个越杀越慈悲。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有一对商人啊，要去经商，里面就躲了一个坏人。躲了坏人，就是说他这个商队啊，到了某一些地方人机非常少的时候，他就拿起刀子把这些商人一个一个的把他怎样做掉，他们那些的财产就归为己有。结果就被其中一个人知道他的阴谋，就把那个人杀掉，然后救了其他的人啊。所以这个人要不要杀，那个坏蛋要不要杀，那就看你咯啊。这个人就是把那个坏蛋杀了，来救了这么多人哦。这个就是米杀米慈的故事，他越杀就越慈悲，有杀更慈悲啊、哦。所以不好的习惯也是要霹雳手段，要破例。哎，所以学佛乃大丈夫事，不是学佛都是畏畏缩缩，好卑微哦啊，叫忍耐有忍辱，跟他行不坏，没这回事。哎，该据理力争就该力争，该挺身而出就挺身而出，才妙用佛法，才要有魄力的佛法。哎，不是学佛人鬼鬼祟祟的畏畏缩缩的干什么？嗯，有气魄，有气质，有气度。不生气哦，所以这个断臂以仇恩，那个啊，听听就好了啊、哦。那有的人以前还有那个比较极端的啦，他就燃身供佛啊，他对法非常的相应，就把自己燃烧掉供佛。那有的时候就自焚，不是吗？对呀、啊，啊，自焚不是杀生吗？啊，对呀、啊，哎、啊，但是他法喜啊，你们来供啊。其后送信给城官。得其许可，且清凉讲欲有加呢，他断臂哎，清凉国师够够恶露呢，所以哎，非常人才能行非常事啊、哦，我们不要妄加评论哎。那他跟他的那个讲欲有说，轮王真子可以为欲，倘得一面应所玄解，复何以加？于是宗密上都帝都成为其弟子，两年中朝夕受教，日夜随侍，修弟子礼，清凉贪烟，披如法藏，人从我有者，舍奴其谁矣。啊，那么他断臂，好，然后还跟他赞叹，啊。然后这个宗密啊，讲的这个宗密法师，这是另外一件事。他就到帝都，因为城关呐、啊，城关法师是七帝之师啊，他当皇帝的国师，所以宗密他也到皇帝的国都去啊受教。两年之间呢、啊，哎，朝夕相处，所以以前的那种师徒制的哈、啊。才学得好功夫了， 不管是三年四个月或是怎样，他就是有问题，什么事情，不管是在技术上的，不管在理论上，能连那个生活起居啊都能够有那个欣欣向气，哎，那个就是丝丝入扣，你才有跟那个三知识呢，非常的相应。所以也是师徒制的啦，学长制的就这样，学长带学弟嘛，学弟妹这样子，有的学校就这样子，教授带学生也是，像我们在新竹有一个大学，他们那个教授已经又到另外一个大学去受聘，到台北来，但是他每个礼拜三还回到那个以前的学校啊，礼拜三就跟那些同学在一起，因为他可能有人跟他论文指导了，所以他还有一些学生呢、在另外原来的新竹的学校，所以他虽然已经调到台北来上课了教书了，他礼拜三还播一天陪他们，他们很忙的，这种学术研究啊做实验都很忙的，但是这个老师呢就是很慈悲啊，他们也带他们去我那边上课，然后带他们去禅学会，那个博士班硕士班一个个去打禅期，很好玩啊，那回来就受用很多，用摩玛形态较好进行，精神比较能够集中。你去打禅期，他没有去。对呢，其实去的对要比较帮助好。好，那92页倒数第三行。好，元和十一年就是西元816年哈，816年就是36岁的了。于终南山自居士闭关阅藏3年，早期呀。这个道场能够有个藏经楼，或是个就藏经楼，藏经楼就是有一个空间来收藏这些经典这个大藏经是非常殊胜。那第一个要求你要识字嘛，你要捌字，你才有办法去阅藏至少有些国学基础。像我们以前读佛学研究所，那有人问的问题都是国文的问题啦。因为大家后来都是白话文的教育嘛，所以那个文言文的教育就困难。那我是从小喜欢看文言文的东西，虽然受的是白话文的教育，但喜欢，所以那个经典我们看字还算蛮轻松的。那有的人就问问题，就是那个国文的问题。那那个阅藏三年其实人看以前的那个国文程度，他看的经典还比较快一点或是他偏于某一宗派的他属于这个天台宗，他就看这个天台宗的方面的经典，能快一点，三年还可以看得完如果说你各宗各派要看到完或是看到熟，或看到能够跟人家开讲，那真的是要一点功力。那像我们开始学佛到现在，都是每天在阅藏，就是都是有大藏经的。以前一部大藏经是不得了，这个都是国家印的出资印的，然后哪一个大的道场他称得够重了，他才送你一部大藏经，或是大家集资因为以前就很贵嘛，集资然后请了一部大藏经放在藏经楼里面，早晚上香膜拜这样没人在看，都不捌字不捌字的人有限现在藏经很便宜听说了，那个最近有一个人上网去这个大藏经68000可能一般那个新文峰书店他们可能定价100000什么的那就以现在人的那个财力因为很多在家居士他们也有请大藏经你要看哪一本就很方便。那我们从学佛就开始二三十年每天也差不多在阅藏，都是在看这三年这个是闭关三年，就是早晚人家送饭给他吃的，可能他就不用出来一直看这个里面他就看了圆觉经科文篆述就写了，因为有读了这个圆觉经还有一些经典，所以他就写了一些心得报告圆觉经科文跟圆觉经送要二卷。所以以前的人只要是能够业障的能够讲经说法，都是法师，都是非常恭敬现在因为教育普及你识字我也识字怎样那种我慢心恭敬心都变成有所落差了那再来就是你讲经说法讲经说法你白纸写黑字大家都会讲，但是要有正量修行上要有实修才能讲得贴切 好，就是二页倒数第二行哈。长庆二年，就西元822年，啊，那哎，810是30岁嘛，啊，822加12岁就42岁的哈，所以时间再过就很快了。在终南山丰德寺著作《华严》啊。论观五卷，太和二年，哦，这是西元828年，哦，这是48岁的文宗招入内殿问诸法要，嗯，赐紫袍，啊，赐令赐号定慧大师啊，他就被皇帝请到皇宫去，哦，诸法要问诸法要，哦，就请问佛法。那时候皇帝学佛。所以这个古代呢，皇帝学佛，佛教得以兴隆啊。皇帝不学佛，佛教就不兴隆，甚至还被破坏啊，被那个破坏这个佛门啊。有的是烧金啊，有的是把出家人逼出道场啊。一般的人去破坏道场，那因为他的能力还有限。啊，皇帝一出手，那不得了，这是国家资源来毁佛，啊，毁灭的毁佛教的佛，所以古代有啊三武一宗啊，毁灭佛教，有四个皇帝曾经啊毁灭佛教，啊，那是很惨的。那我们说地狱五条根呢，有五个条件去地狱：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哎。破坏人家修行的就会去下面喝咖啡，下面知道了哈，看你住第几层了啊。当然你说我不是说诸法无形，那当然啦，啊，你没有做坏事，监狱盖在龟山干你什么事？监狱盖在土城干你什么事？监狱盖在那个台南台东跟你关你什么事？还有那个什么离岛，那个叫什么绿岛嘛，哈，绿岛小夜曲，监狱盖在绿岛干的时候，对不对？你都不做奸犯科，绿岛盖什么？盖别墅，盖监狱，跟你没有关系，啊。但是，哎，做了坏事就有关系。好，九十三页他就赐紫袍啊，那皇帝穿的是黄袍啊，啊，紫色的是他们黄色之外。哦，最尊敬的颜色啊，所以如果出家人披那个紫的袈裟，哦，这个往往就是皇帝赐给的。好，哦，这赐号定慧大师，哦，留住金师3年，与政要交往甚密，相国培修尤加敬仰啊，哦，这个宰相啊，啊，哦，这个培修他也儿子去出家啊。哦，也是非常有善根的，啊。三男温照上师问：物理希望之人受终之后灵性合一啊？哎，他就是哦，有悟性的，哎，也没有妄想的人，往生的时候怎么办呢？师曰：一切众生莫不具有觉性，黎明空寂，亦佛无殊。但以无始劫来未曾了悟，妄执身为我相，故生爱恶等情，生老病死常劫轮回，然身中觉性未曾生灭，如梦被驱逸，生死未动，若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无生，何有依托？然理虽顿悟，事须渐修，勿认妄念为心，临终自不受业着业系，虽有终因啊，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若敏爱恶，若不受分断之身，尚倘能灭维系心行，则觉心大觉，则狼心大觉，随机现化，明知为佛。简单的讲，一切众生须有佛性啊，你要记在哪一边啊？ 但是你有所悟，还是要有修啦。那只要不度分断生死，分断生死就是，哦，你往生之后，这个身体还存在，哦，这个业身体往生了，哦，意识还存在，哦，那真正解脱，说涅槃呐，啊，不是说你往生了才叫涅槃，涅槃是你已经没有这些痛苦烦恼业力烦那个烦恼的，哦，所以不是往生了。不是人，不会呼吸的才能够涅槃，你还没有往生就可以涅槃，啊，哦，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往生了，人还没有死啊，那你就已经没有这些烦恼，哦，见明心见性了，就不受这些烦恼的那个束缚，好，哦，所以就没有什么灵依所合一，灵性要依到哪里，没有这个问题了，哎，一切都合水合水，一切都是。很好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么众生因为有生死轮回的挂碍，业力轮回的这个善恶分别啊，才有说要把这个身体去到哪里。哦，所以有一次人家说，哦，那净土宗的往生西方啊，禅宗的往生西方吗？不用，他要往生西方，东方、北方、南方、中方都可以，就是这一方也很好。因为就是生死自在，哪一定要往生西方？六祖坛经的说，西东方人啊，住在东方，往生的就往生西方了。啊，住在西方人往生哪一方？啊，有某个垂方，找一方来往生。啊，还有众生的啊，思想的窠臼，一定要一个往生的，啊，这一方就很好啊。娑婆世界也是佛国净土，是我们众生的业力。因缘看到的是五浊恶世啊，但是你如果生死解脱，这个娑婆世界也是佛国净土哎。麦公亚你哼啊，你家就是佛国净土，你就是因为还没有明心见性，你看了你家还是乱七八糟啊，才这样子啊。所以你如果明心见性，到处都是净土，这里就是净土哎。嗯。你们就是四大金刚、四大天王，去到哪里都是佛国净土，看到的对象都是佛菩萨，哇，每天都很欢喜，都笑得出来。那因为观念是这样，实修还是要修，好，所以禅修还是要去禅修，好，啊，烦恼还是烦恼一下，但是要马上转念，哎，好，因为功力还没到，只是知道这样的原则。会烦恼啦，啊，阿罗刀的灰都不肥哦，啊，他买一挂肥料，啊，啊，人间游戏一下，啊，但是不用太执着啊，阿妈动作稳当。就有一个女生呢，啊，她就觉得说啊，身体不大好，去跟人家上班也很辛苦，我不然就开个咖啡厅啊，一开的生意很好，好的不得了，所以她一开好几间，哎，她自己也管不来，但是她就是说。你只要对客人服务好，他有写一封信或是打个电话来说某某人对他很好，就赏你奖金1000块。他怎么不对客人好？对不对？所以客人都对他的员工很好，所以他一年哦，有时候要花好几百万做奖金，无限上纲哦。只要有人打电话来，或是说哪一个你们哪一个员工对他好，就奖金1000块。哎，所以他那个店呢，开话题咖啡厅呢，开了好几家。还有延伸的那个企业啊，他本来就想一间咖啡厅，所以是问题出在哪里？心量，心的问题，他有那个心量，嗯，他把所有的顾客当作他的家人，他把他的员工当作他的那个家人一样的照顾。那有的人说不会啊，这个想派也有啦，会想派，但是看你这样态度，还是有很多办法去约束，还是有很多办法去把它成功的哦，所以。各有其福报啦，嗯，不是说光赚钱就好，他这个心量就是说大家一起赚，哎，那刚刚就讲完了他那个的回答啊，哦，这个大家慢慢体会啦，哦，那生老病死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哦，不是说我学佛了之后，我，哦，包你不会生病不会死掉，那我就有歹机了，就有人这样子，然后就不学佛了，因为小孩子死掉了，他是不学佛。那你不学佛之前，你们家还是照样死人啊，对不对？不是说你信了佛之后，你们家就不死人，然后这个宗教那大卫魔术嘞， 所以有人的观念就是把宗教信仰是心灵的寄托、智慧的开发当作大卫模式，不，他们家不能死人，不能有人生病，哦，所以那个就是很可爱了，观念很可爱，哦，是在生老病死当中你更能怎样，不要被生老病死所束缚，更能够身心的超越，哦，那该调身的我们该调身，该调食我们就调食，哦，那该看医生我们看医生，哦，该面对就面对，这才是正常的，哎，这不要说到宗教信仰，以心理学来讲就是你本来就需要面对这个生老病死，哦，然后才说如何养老啊，啊如何送终啊，这是社会的社会学，这心理学，都不要说宗教信仰，他们这是常态。他如果说一个宗教信仰，保安状，那个都是漫画哦，在讲那个很好笑的那个心态。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了。